章希伯来成语。成语或习惯语就是语言的特殊表达方式，每种语言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习惯语表达出用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思想方式。在印度北部有一句话，照字面的意思是它的差别就像20和21。这句话的意思是简直没有差别。英文有一句相似的习惯语，一个是六，一个是半达。在苏丹人的乌都克语里，不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而是说你们的肝不要发抖。他们认为肝是情感的所在地。希伯来语也有它的习惯语，有一些用来比喻的词句，但是因为希伯来习惯语表现了希伯来的思想方式，所以特别在这一章讨论。他们在旧约和新约圣经里面都有，因为新约大部分的作者都是希伯来人。钦定本比现代的一些版本保留较多的希伯来习惯语，现代的译本为了使经文的意思清楚，已经把很多希伯来习惯语翻成我们自己语言的习惯语。例如以西结书44章12节，神对那些不忠心的利未人说，钦定本是我举手和他们作对，这句话在校订本就改成我向他们起誓，因为举手代表起严肃的事，所以如果能把原来的思想准确地表达出来，改写是可以的，可是要非常小心以免乱改。假如有一个说乌都克语的基督徒，他把乌都克文的圣经翻成英文给我们，如果他把约翰福音14章1节翻作你们的肝不要发抖，我们就不能明白，照字直译不一定能把真正的意思表达出来，所以在翻译习惯语时有时候需要加以解释。下面是一些有关习惯语的专门称谓，如果要更详细的资料可以查字典。一、神人同行论。这个字的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人的形状，意思是神虽然没有身体，却像是有身体。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也许会祷告说，主，求你把你的手放在我所爱的身上，却没有察觉我们正在用神人同行论。神人同行论实际上是一种特别的，也是圣经中主要的隐喻方式。神人同行论在其他大部分的语言中也有，但是在希伯来文里有特殊的用法，所以我们把它当作是希伯来习惯语。圣经里有许多地方，尤其是旧约，在说到神的时候，好像他是有身体各部分似的。例如脸，出埃及记33章23节，诗篇10篇11节，耶利米书21章10节，眼睛，列王记下7章16节，诗篇11篇4节，耶利米书16章17节，耳，诗篇10篇17节，以赛亚书37章17节，但以理书9章18节，鼻，出埃及记15章8节，诗篇18篇15节，以赛亚书65章5节，口，列王记上8章24节，以赛亚书34章16节，弥迦书4章4节，声音，约伯记40章9节，但以理书9章11、14节，膀臂，申命记11章2节，以赛亚书62章8节，耶利米书21章5节，手，出埃及记33章23节，以赛亚书50章2节，耶利米书1章9节，背，创世纪6章6节，历代志下7章16节，诗篇11篇5节，脚，出埃及记24章10节， 诗篇77篇19节，以赛亚书60章13节。形象，诗篇17篇15节。另外有一些虽然不是直接讲到，但是因为用了坐、行走等动词，而引指他是有身体的一位神。例如诗篇78篇65节、113篇第5节、以赛亚书26章21节、阿摩斯书7章7节。我们必须记住，神自己是没有身体的。约翰福音4章24节说，神是个灵。路加福音24章39节说，灵是没有骨没有肉的。当然基督这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在道成肉身的时候取了一个身体，现在是神也是人。如果上面这些都不能按字面去解释，那么是什么意思呢？关键在于这些肢体有什么功用呢？我们用右手做什么？用来工作，而这需要力气，所以右手通常比左手有力气。因此为了表现出神的力量，圣经的作者就以他的右手表示他在运用力量。我们的眼睛有什么用途呢？我们借它辨别其他的人和事，所以神的眼目表示他知道我们和其他的受造物。耳朵是做什么用的？我们用来收信息，所以神侧耳表示他预备好垂听我们所说的。列王记下16章9节使我们惊奇，神的眼目遍察全地，按字面实在不可理解。难道是说有一双巨大的眼睛，像人造卫星或飞碟一样在全世界绕来绕去吗？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神知道全地哪里有忠心的信徒，并且要与他同在，显大能帮助他。所以神人同行论可以把神的大能和他的完美生动地描绘出来。因为神有这些人的形体，所以圣经里面也说到神有人的感觉，说他会忧伤、记忆、后悔。这些经文显示了神的真实，远超过人类情感所能体会的。神会后悔，这点我们需要特殊解释。撒母耳记上15章29节说道，他窘非世人，绝不后悔，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严格地说，神是不能后悔的。但是因为神对待人是根据人对他的态度，如果人的态度改变，他也改变对待我们的方式。所以表面上好像神跟人一样会后悔，其实并非如此。二，绝对代替相对。绝对是说完全独立于其他事物，相对则有相关或比较的含义。例如马太爱吃牛排是绝对的说法，马太爱吃牛排过于鸡肉是相对的说法，牛排和鸡肉之间有一个比较。圣经有时候会以绝对的说法代替相对的，形式是不是 A 乃是 B。 例如约瑟对那些把他卖到埃及的哥哥们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如果按字面解释，这句话有问题。约瑟自己就说过是他们把他卖到埃及的，而且后来他说他们的意思是要害他，所以这是一种习惯语。约瑟那句话其实是说，差我来的不是只有你们，也有神的手在里面。也可以说他是强调神的绝对权柄。圣经里面有些地方这种习惯语非常重要。例如耶利米书7章22至23节，神说，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凡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你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 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可是出埃及记和利未记确实记载了，当神将希伯来人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神曾晓谕他们有关献祭的事。自由派的神学家就根据耶利米书里面的这节经文说，出埃及记和利未记并不是正确的历史记录，只是关于神的一些原始的错误的观念。其实耶利米在这里是以绝对的说法代替了相对的说法，神的确曾晓谕了献祭的事，可是耶利米所关心的是百姓的心和顺服的问题。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习惯语，可以看出埃及记16章8节、申命记5章2至3节、诗篇51篇16至17节、哥林多前书1章17节、9章9节、10节、腓立比书2章4节、约翰一书3章18节。这种习惯语有另外一种形式，例如路加福音14章26节，是不是真的说一个人要恨他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妻子才能跟从耶稣基督？如果是，那就和以弗所书5章25节和其他许多经文相矛盾了。其实这里是以绝对的说法表达相对的意思，所有其他的爱慕和要求都要摆在第二位，要远在对基督的爱下面。另外的例子可以看罗马书9章13节。怎样才能认出这种习惯语呢？第一，先照字面的意思解释，看看有没有意义，如果没有，再把它看作习惯语，然后对照上下文，你就会知道你的解释对不对。三，以相对代替绝对，这种习惯语和上面所说的相反，它的意思是绝对的，但是形式是相对的。例如路加福音11章31至32节，耶稣说，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也比约拿更大，是谁或是什么拿来跟所罗门和约拿做比较呢？除了基督自己没有别的，他比他们大多少？如果他也是人，还可以有个比较，可是他是神的儿子，根本无从比起。所以这里虽然是一个比较性的表达方式，实际上他们的区别是绝对性的。如果有上下文配合，这种习惯语一般不会难明白，我们只要问大多少好多少，通常都会知道应该照字面解释或是照习惯语解释。试试看这些经文，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以斯拉记9章13节，诗篇118篇8节9节，箴言21章3节，希伯来书1章4节、3章3节、6章9节。四，某人的儿子或某人的女儿，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包含了好几种习惯语。一，儿子是指真正的子孙，但是是后来的，比如孙子或曾孙。希伯来人用的动词生子有同样的意思，这个生子的子可以是真正的儿子，也可以指更远的后代。这是希伯来人的一种习惯语，并不是说他忘记了谁是谁的父亲，或说他们不小心写错了字。我们明白了这点，就可以了解圣经里面一些似非而是的地方。比如马太福音1章8节说，约兰生乌西亚，但是根据历代至上3章11节至12节，我们知道中间有三代被省略了。其他这样的例子在列王记上15章3节、历代至上26章24节。二，当说到一个人是某某性质之子时，除了指他自己具有那种性质以外， 也可能指他具有他父亲的性质。例如《使徒行传》4:36，有一个人，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因为他具有这个名字的性质，劝慰子。三，当说我儿时，表示爱；说你儿子时，表示尊敬。如果彼此间不是血亲，例如《撒母耳记上》24:16和25:8。四，神称国家为子，例如《耶利米书》31:9，神说：“我是以色列的父，以法莲是我的长子。”五，国家的众子指国民，例如《耶利米哀歌》4:2，《撒加利亚书》9:13。另外，西安的女儿是指整个国家。要明白这些习惯语，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知道以上的各种情形后，只要把经文和上下文对照，就能分辨出它的特殊含义。但是家谱就不一定这样简单，你可能需要和其他的经文比较，即使这样，有些地方似乎仍然不得其解。另外要记住，圣经里面说到的某某人的儿子时，大部分的情形还是照简单的字面上的意思，而不是习惯语。可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形，约伯记1:6和2:1中的神的众子是指天使，如创世纪6:2-4也可能是。人的儿子似乎是指人，人子也是指人。可是在但以理关于基督的预言里面，人子指的是高于人的那位。关于某人的儿子这个词，我们也必须看基督的另外一个称呼，神的儿子。圣经上至少有一处在提到这种称呼时，是指着耶稣如婴孩般诞生说的。在圣灵的能力下，童贞女玛利亚怀了他，并且生下他。但是几乎在整本新约圣经中，这个称呼是指他永远的儿子名分，和父神有同样的本性。他是神的儿子，并不表示他比神小，而是说他真的是神。查考下面的经文，约翰福音10:33-36，19:7，希伯来书1:8。信徒也被称为神的儿子，意思是指信徒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而且必定会像基督一样被荣耀。他们永远不会成为神，他们要一直做神的仆人，在永世里敬拜他。五，永远。照字面的意思，这个字表示永远的或永存的，例如诗篇9:7、45:6，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个字也有习惯的用法，意思是在人的一生中或在一件事物存在的时间中没有中断。例如出埃及记21:6说，仆人如果爱他的主人，愿意继续服侍，而不愿意在第七年离开，他的耳朵要被穿孔，作为永远服侍主人的记号。因为主人和仆人最后都会死，所以服侍不可能是永远的。这里的永远意思是说，在主人和仆人都还在世的期间，服侍不能间断。校订本已经译作，他就一生服侍主人。另外我们可以看诗篇72:17，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这句话的下半节和上半节相应，所以上半节永远的意思不一定是永远没止境，但是太阳虽然终会消失，他的名要和他的命令一样永远长存。在习惯用法里，永远这个词并没有失去所有的意义，它仍保留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所有永远的事一定会在人世当中永存， 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停止或中断，特别是神的应许或宣告。神的应许是确定的，真理的事实也是永存的，这是不容置疑的事。例如，神永永远远存在。尽管如此，为了更准确地明白圣经语言，我们必须认识这种习惯语。这方面的其他经文有《列王记下》5:27，《历代志下》7:16，《诗篇》49:11，《以赛亚书》32:14-15，《耶利米书》31:35-36。解经指引一：认识各种习惯语和可能的用法。二：先按照字面的意义解释圣经，如果不通，再看看有没有什么习惯语。三：查考上下文，这样几乎每一次你都可以找到解经的关键。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习惯语，我们没有讨论，如果可能，可以参考别的书籍来学习了解，而且借着你自己小心的读经，也可以认识更多的习惯语。